好的，问候在大洋彼岸的弟兄姐妹哈，主日平安。你们那边已经是早晨，我们这边已经是傍晚哈。我们已经今天也主日礼拜过了。我看到那个Vincent 张老弟兄哈，我们在这个迪拜的船游艇上见过哈，问候您。好，我时间很有限哈，我就今天来分享的是创世纪的22章是神吩咐亚伯拉罕来献以撒的这一章，经文哈，大家一定是很熟悉哈，但是如果大家有圣经呢，还是请大家可以打开到这一章哈，因为时间比较短，我们就不读了哈，我就直接进入主题，中间还有一些经文的仔细的分享啊，通常呢，这个大家会把这个这章的题目叫耶和华以勒哈。那到底耶和华以勒是指什么呢？重点我今天分享的哈，不是亚伯拉罕，或者是神预备在那个被这个卡住两个角的这个公羊是什么呢？我的题目是神的预备啊。大纲有给到，提前有给到啊大家哈，会这样的几个部分哈。首先呢，我们第一个是登耶和华的山去看耶和华的预备哈，在22章的3到10节当中。之后呢，我们第二点要看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真的意义是什么哈。我认为神不是在试验亚伯拉罕，那是什么呢？我们来查考经文哈，来得出这个结论。那最后呢，要看说耶和华以勒到底是指什么。之后呢，有两方面的一个反思哈，如何你来看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因为在加拉太书当中哈，说他是总结哈，在这个创世纪15章说他是因信称义，但是到了雅各书呢，又说他献上以撒以后是因行为称义。那到底如何来看待这位所谓的信心之父呢？我们可以反思之后呢，有一个应用就是今天我们如何了来看哈？人说在耶和华的山上有预备，那你今天如何的过？这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呢？这个是一个应用啊。我们从第一个开始。为什么说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呢？在这个创世纪22章的第14节哈，说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为什么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难道在别处就没有耶和华以勒吗？为什么我们总会听到哈别的基督徒说的，做这个耶和华以勒的见证哈，而可能你不常经历到，是吧？今天人们还在说，在耶和华的山上有预备，其实这个对于耶和华以勒哈，在许多的这个信徒来说哈，是道理上的知识。只有凭信心顺服上帝的人，才能真正的经历到这个耶和华的以勒啊。这些事情谁见证出来的呢？是这个，你看这里面14节说，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是这个登过耶和华山的这个人啊，他亲自的，在这个愿意奉献的地方，也就是在耶和华的山上，他看到了神的预备啊。我们今天呢，一起哈，我们来跟亚伯拉罕一起来登他这个山哈，看耶和华是怎么样预备的。我从第3节开始哈，我们回顾一下经文哈。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就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们的地方去了。到了第3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这里来。”好，这个很有意思哈，好像这个亚伯拉罕，他是如果看我们看英文或者看别的这个译本的话哈，会看到说这个 我与童子往那里去啊，回到你们这里来，不是他自己回来，而是复述的，我们还要回来。啊，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难道他知道这个耶和华的预备吗？新约当中有解释哈，希伯来书的11章9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其实他当时的领受是说，也许我把他献祭了以后，神能让他复活，我还把他带回来，啊，不然神的这个应许，这个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的后裔从哪儿来呢？啊，这个是他当时的领受啊。那到了第6节哈，亚伯拉罕就把柴放在这个儿子以撒的身上，上了这个指定的山，啊，这个时候上帝的试验，其实我更愿意看说成是上帝的考试哈，就开始了，这个圣经是一部救赎的历史哈，如果说从救赎的历史这么看来的话，这个救赎历史的舞台上哈。非常关键的一幕正在上演，啊，我们现在这个眼光好像就是导演的眼光一样啊，看着这对父子一步一步的在，走着啊，神也在监察着亚伯拉罕和天使啊，这个都在看着他们的这个一举一动。当然，上帝是知道不受时间限制哈，天使们是在看的哈。这个时候呢，以撒就说出了他在这个救赎历史上的唯一的一句话。如果拍舞台剧的话，以撒只有这么一句话：“说父亲呐、啊，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这是以撒唯一一句台词。而亚伯拉罕的回答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你认为亚伯拉罕这个是一个安慰的话吗？他是在安慰他的儿子吗？啊，很多人都讲到这儿的时候，都会把这个重点说：哎呀，亚伯拉罕这3天哈，怎么样的思想复杂，吃不好睡不着哈，这个这是讲到人的假设，但是圣经里面没这么说这个心情。啊，这个他说这句话哈，并不是在回避他里面的心痛，其实他是在说出一个隐藏在救赎的历史当中的一个奥秘哈。新约当中这样的一句话，说了出来哈。我们现在讲的哈，亚伯拉罕的这句话哈，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乃是从前所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先预定使我们得荣耀。什么意思呢？你看到以撒背着柴火上山哈，你会不会想到另外一位？也是背着木头要处死自己的那位上山呢。其实以撒是基督的一个影像。他在预表以后将发生的事。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哈。神试验亚伯拉罕的真意是什么？回到这个。22章的第1节哈，这是之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这个到了22章哈，如果要是你了解上帝跟亚伯拉罕的整个的互动的历史的话哈，应该知道哈，创世纪到这个时候，神已经不是在试验他了，因为已经亚伯拉罕马上要从救赎的历史的舞台当中退去了，所以这个真意是什么呢？那为什么又要这么说呢？大家看哈，这个不知道能不能看懂哈，我不知道在美国或国外有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哈，这个我们这边有，因为前些年房地产非常的火爆哈，就是卖房子之前哈，先有这样的一个东西看。这个沙盘代表什么？代表以后会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实物来出现哈，所以呢，我们说到哈，这个所谓的亚伯拉罕哈，试验对不起，神试验亚伯拉罕的这个真意是想怎么样呢？他是在对亚伯拉罕哈， 25年的预备以后啊，如果你知道哈，他从75岁招他哈出来之后哈，到现在以后哈，他是要说明一个，写明一个历史，就是在之后，在同样的山脉上哈，上帝要自己要做的事情。好，我们看到这是一幅这个油画哈，这个。亚伯拉罕来这个，把以撒当时能背柴火，应该是一个少年人了哈，他要举刀要杀的这个时候哈，亚伯拉罕如其实我们刚才说到哈，是一个救，如果我们把这个整个救赎历史看成一部舞台剧的话哈，亚伯拉罕是这个创世纪的这部剧当中最好的演员，为什么呢？一个好演员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啊，其实我讲到通常是互动的哈，那个他是没有自我和听导演的啊，这个时候的导演就是上帝，啊，他举起刀来的时候哈，要落下去的时候哈，天上传来的声音，这里面的表现是一个天使啊在拦住他的这个手哈，通常天使说话可能是应该是很沉稳的哈，叫当亚伯拉罕啊。这个时候天使的声音应该是非常急促的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要害他。为什么呢？啊，这个对比这个场景哈，另外一个场景，你有没有能够想到？上帝是要用这个哈，其实这个沙盘是要写明之后他亲自的，将他自己的独生子要钉死在这个山脉上，不是一个山，但是一个同样的山脉。这个时候，主耶稣在声嘶力竭的喊他一粒一粒拉玛撒巴格达尼的时候哈，天上是没有回应的。为什么？因为以撒只是耶稣基督的预表而已，所以把他放下来，用公羊代替了献祭。但是如果耶稣的呼叫得到了回应的话，哈，他就不能成为代替我们的这个代赎的祭物。刚才我们的敬拜那个歌里唱的也非常的好啊，他是这个为我们献祭的羔羊。神希望借着亚伯拉罕的事件来显明，幕后要发生的事。神把一只代替以撒的公羊双脚扣在稠密的这个小树当中，但神预备的不只是这个。我们回顾一下哈，这个场面在400年以后发展在摩西在逾越节的时候，这个经文在出埃及记的12章6节。要留到本月14日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他们把这个血涂在门楣上哈，门楣和门框上两边哈，这个出埃及前的逾越节的晚上，命令的天使是专为以色列的长子来的吗？其实我们中国哈有韩国的宣教士考察过我们中国的那个对联呐、那个春联呐、我也去过很边远的地方，他们那上可能是不会写字，还是只是贴的，就像现在这样的红的哈，3道的这个红纸，它是给这个给谁看呢？肯定不是给以色列民看的，不然要涂在里面，对吗？他涂在外面是给，为什么呢？是给灭命的看啊！灭命的那个天使，灭命的天使过来以后，认血不认人的是吧？谁家没有这个，就会被击杀，长子就会被击杀。再过了2000年后，借着神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哥哥他这个十字架上，才真正的这个成就了。亚伯拉罕，他远远的仰望哈，大家看希伯来书也说他哈，远远的看到那个那城，他就相信。 所以我们来看第三点，耶和华以勒到底指什么呢？以勒在这个原文当中的字义是说预先看见、预先准备的意思。那如何能够预先看见呢？我们人预先能看见吗？基督徒哈、啊，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未见之事的确据。透过什么来看呢？透过信心，对吗？那要看见什么呢？要看见的是神的预备，还是我们的筹算呢？啊，雅各书说的，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为了要浪费在厌乐当中。我们到底要看到的是自己筹算的这个实现呢，还是真的神为我们要预备的呢？耶和华的山就是。亚摩利山这个字义就是神看顾、神预备的意思啊。当人们接受了神的预备的时候，也就是实际上看见了神自己的看顾的时候，我们越信神的预备，越能看清楚神的事物，越能够经历并享受以马内利啊。这些将发生在我们愿意去到。或者愿意奉献的地方哈，也就是所谓的耶和华的山上，是必有预备的。旧约当中有新约的影儿，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哈。希伯来书的10章5节说：“神呐、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身体。”啊，这句经文曾经特别的让我感动哈。他的意思是说。预备身体什么呀？我就是来做这个记录的啊！我就是身体就是这样的。大卫的诗篇当中40篇的6到7节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在旧约时代，能有这样的认识，实属革命性的事情。大卫他说：“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是神开通了人的耳朵，才能够明白这样的事。”啊，大卫明白当时向神献的这个燔祭跟赎罪祭不过是影儿，他知道神预备了最终的预备，这个所以他才能写出这种先知性的这个诗卷来啊。其实没有时间展开哈。这个亚摩利山和这个加利利山其实是连着一线的啊。这个大卫当年在这个亚劳那手中买这个禾场啊，建这个祭坛的地方，也是这个亚伯拉罕这个献这个以撒的地方。后来所罗门建圣殿大卫也死了以后，1000年以后。耶稣又在这传道来教训这个他的门徒和百姓神拣选亚伯拉罕扮演把独生子做挽回祭的自己。12节说，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不留给我。如此称赞亚伯拉罕的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罗马书这个8章32节，这样的一位神哈、把上帝这把他自己的独生儿子给我们的一位神，你还不相信他吗？此刻亚伯拉罕的信心已经不再是即使这个。献祭了以后哈、他这个能够重新活过来的信心了，而是仰望了这个摩利亚山的事件必在加利利山上成就的这个信心。所以他说，约翰福音当中有说哈，主也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好，那我们反思一下哈，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个人们称为信心之父的，或者说把亚伯拉罕称为信心之父呢？ 它到底是因信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呢？这两句经文哈，在新约当中，分别在加拉太书三节哈，说到这个，正如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啊。雅各书又说，这个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哈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啊，据说这个这个路德哈，那个马丁路德想把这个雅各书从新约圣经当中拿掉啊，因为他说这个不是因信称义哈，但是其实是有误解的哈，加拉太这个书其实指的是创世纪15章6节当中哈，他这个神带他出来哈，指天上的星让他看，你能不能数算过来啊？就是他因为信神称他为义，跟他立约啊，在15章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是85岁。的时候，而他献以撒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22章12节，那亚伯拉罕已经115岁了。如果说前面这边哈，15章创世纪的时候还是亚伯拉罕进了信仰的学校的话哈，那到22章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因信仰啊，在这个因行为在这个信仰的学校当中毕业了。啊，所以是从这个角度看，它是不冲突的，啊，亚伯拉罕从信仰大学毕业了，哈，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形容吧，啊，所以他上帝并不是要试验他。那创世纪22章其实是亚伯拉罕信仰的一个顶峰，啊，亚伯拉罕信从神的命令，把以撒献为燔祭，然而即使亚伯拉罕纵使他有伟大的信心，或者是可贵的顺从，我们也不能把视线集中于他，因为此刻，上帝其实想见证的是耶稣基督，而不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啊，我给大家看一幅画哈，这幅画大家一定很熟悉哈，是这个莱昂纳多·达芬奇，花了3年的时间完成的这个巨作哈，《最后的晚餐》。他完成以后呢，就请了一个朋友来做评价哈，这个朋友呢就说，哎呀，说这个耶稣手中的那个杯子哈，像真的一样，啊，至今我的目光，以至于我这个目光哈，不忍从他这个从这个杯子那儿离开哈，大家现在已经看不到那个杯子了哈，为什么呢？因为他话音刚落哈，这个达芬奇就拿起画笔，啪，狠狠的就把这个酒杯给毁了。他回答了一句话，他说：“任何东西也不能把我们的视线从耶稣身上挪开。”这句话其实也是可以说是我们对待这个创世纪22章的一个这个真理的态度。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信仰的顶峰是啊但是呢，他只不过是神手中的器皿，就像那个杯子一样的。我们需要定睛的是为我们，成为这个替罪的羔羊的耶稣基督，啊，他才是真的耶和华的娱乐，啊，我们总结一下哈，神必自己预备是什么意思呢？我这给大家一句话哈，你看看这句话有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说创世纪内哈记录了亚伯拉罕与神同行的记录，你觉得这句话啊？有没有什么瑕疵呢？那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了哈。如果这么说，说创世纪内记录了神借着亚伯拉罕完成他的计划，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呢？中心点有什么不同？他们的中心点是什么？有什么不同？一个重点是亚伯拉罕，一个中心是神，对吗？圣经的重点是神自己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哈，这个英文的 history 哈，也是这个2个词组成的 his story 啊，是他的故事啊，在圣经当中，神向人启示他自己啊，启示他神的本性、他的计划还有他的法则。严格来说，圣经并不是一些记录一些人。亚伯拉罕也好，摩西也好，保罗也好，这些人与神的关系的书， 圣经的焦点是神自己，还有他的作为。所以，毫无疑问哈，在任何的超越时空哈，就像我们现在超越时空的界面一样哈，每一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我们需要考虑的是神正在做什么。神到诺亚那里去的时候，他正准备以洪水毁灭世界。神要毁灭索多玛、蛾摩拉的时候，他告诉了亚伯拉罕这件事。当神已经准备好将福音信息传到外邦的时候，他临现了扫罗，直至时候满足，神差遣他的儿子来拯救这失丧的世界。神赐给他的爱子12个门徒，装备他们，要开始这个完成他的大使命。他把他的使命交给了门徒，也成为我们今天的使命。所以，我们最后来看看应用今天呢，你如何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呢？像我们刚才说的哈，直到今日还说，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异备。圣经中的模式，是我们首先信服上帝，之后呢，我们安静等候，直至神向我们启示他将会做什么。或者我们留意自己所处的环境当中，神正在做什么，然后去与他同工，这才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们说罪的本质是什么？罪的本质就是以神为中心转移到了自我为中心。这个吃禁果的时候，这个撒旦说的，不一定吧？你们吃了以后呢，就他怕你们像他一样的。人呢，像神一样的，自我中心使人犯了这个罪。人从不要求，神从不要求人梦想去为他做什么，我们也不应当自己梦想要为神做什么，然后呼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去完成这个我们的筹算。救恩的本质是否定自我，拒绝肯定自我，这样神就能透过你来成就他在创世以前早已经定下的计划。我想神要亚伯拉罕看到的不只是在小树丛中早已预备好的那只双脚被扣的公羊，而是由此来看到神自己预备的幕后要显现的救恩。因为只有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得救。亚伯拉罕是先知，所以他能信，也能得救。相对于亚伯拉罕，我们生在这个新约的时代，我们是幸福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已经在回看这个已经发生的这个事实。今天创世纪22章，给我们也有一些的警示，创世纪22章，我们看过以后，你现在还觉得上帝让你学习亚伯拉罕吗？我觉得那不是神的心意，因为亚伯拉罕有什么可以学的呢？你怎么学他呢？你可以学他把自己的儿子当做祭生献上吗？即使你真能做到，那是神的心意，献自己的孩子为祭，是假神摩洛干的事儿，是这个亚述帝国很残忍的事情，那是上帝最憎恶的事。如果我们一定要学的话，为什么要跑到2000年前去这个学一个外族的一个人呢？我们民族中不是也有很多的道德的模范吗？所以创世纪22章，想让你我看到的是耶和华以勒是神自己，他自己的预备。你能否透过神的这个恩典来看到神自己，还有神在这个末世将要有的计划，他的心意，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最后可以有一个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也有一个可以有默想，或者我不知道咱们有没有安排有讨论那也可以截个图你现在是如何理解神要圣亚伯拉罕的？你如何看待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的？神必预备自己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的你如何理解耶和华的议论？啊，今天这个正道信息的应用啊，不是让你听完了以后哈，知道说这个，遇到难处的时候，应该怎么做，而是让你听完以后就相信说上帝是有多么的可靠啊！你尽管可以去信靠他，连把独生子都给了我们的上帝，我们还有什么信不过的呢？我们如果要经历神的这个预备哈，我们要上上帝所预备的山啊，我们去经历这个凭信心要走的这个旅程，然后到了那里，我们就必能够经历到神的预备啊。好的，那我的信息就停留在这里哈，我把时间还给主持人。